我们这位作者在记载大卫在希伯伦早期得到的祝福之后，在五章六节到九章十三节转向大卫在耶路撒冷得到的祝福。这相当长的记载包括了叙述、报道、一篇讲道、一篇祷告，所有都证明大卫在耶路撒冷继续向上帝忠心，如何得到越来越多的祝福。凡是熟悉整本圣经的人都清楚知道，耶路撒冷城是整个圣经历史的地理中心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上帝对他在地上国度的通盘计划都是开始于耶路撒冷城附近，从那里开始扩展直到地极。撒母耳记的作者相信大卫家要成就上帝国度的这个盼望，因此难怪他花时间凸显上帝如何在耶路撒冷祝福大卫。对大卫在耶路撒冷时间的记载分成三个故事，他从五章六节开始直到六章二十三节讲到大卫的起初成就。撒母耳记的作者分三部记载大卫开始的成就。在第一部五章六节到十六节，大卫证明对上帝忠心，勇敢征服了在耶路撒冷耶布斯人的营垒。这不仅仅是人的战斗，上帝还亲自祝福大卫使他得胜。正如我们这位作者在五章十节解释的那样，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万军之上帝这说法是上帝的称谓，表明上帝是天上众军的元首。因此当撒母耳记的作者说上帝与大卫同在，他指的是大卫领受了上帝的祝福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天使的大军与他一道征战，为他征战。撒母耳记的作者证实大卫在耶路撒冷的胜利是上帝的祝福，补充了两个简短的报道，讲到从上帝而来更多的祝福。在第一个报道当中，他提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建造计划，大卫坚固这城，推罗王西兰送来香柏木，还有为大卫建造宫殿的木匠和石匠。在第二个报道中，我们这位作者在五章十三节提到上帝祝福大卫让他生养更多儿子，但这些祝福并不仅仅是为了大卫的缘故，也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益处，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王。按照十二节的说法，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。在大卫起初成就的第二部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，撒母耳记的作者继续解释大卫成功保卫耶路撒冷，非利士人两次威胁耶路撒冷，但在这两次战斗中大卫都表明他委身于上帝。在十九和二十三节，他在采取行动之前求问耶和华，马上顺服上帝的命令，结果就是上帝祝福大卫让他大获全胜。在第一次战斗之后，以色列人夺去了非利士人的偶像，就像在以利的时候非利士人夺去了上帝的约柜一样。在第二次战斗之后，大卫能把非利士人从耶路撒冷驱逐出去，把他们驱赶到北部和东部。在大卫起初成就的第三部六章一节到二十三节，撒母耳记的作者解释大卫如何成功保障耶路撒冷安全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把上帝的约柜带到城里这有名的故事。你会记得我们上一课讲到约柜留在基列耶林，也叫巴拉犹大的地方，有二十年时间。但这一次大卫证明他委身于上帝，组织了一场庞大的列队游行，把约柜带进他的都城。大卫游行的一开始就指出大卫晓得忠心敬拜上帝，这对耶路撒冷的稳固来说至关重要。大卫的游行并不仅仅是一种敬拜的举动，涉及祭司和利未人，而且正如我们在六章一节看到的，大卫也召聚了一支庞大和精锐的军队， 而且在六章二节，撒母耳记的作者讲到大卫的军事目标，他指出这约柜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这上帝的称谓尊荣上帝是天军的元首。大卫明白保障耶路撒冷得安全对抗敌人的唯一方法，就是使他的都城成为以色列的敬拜中心。游行前进的时候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延误，利未人乌撒用手碰了约柜，上帝击杀了他。上帝的反应可能看起来极端，直到我们意识到利未人已经无视摩西律法关于神圣约柜的规定。按照六章三节，就像非利士人多年之前把约柜归还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将上帝的约柜放在新车上。利未人也没有按摩西像在出埃及记25章12到14节、民数记7章9节规定的那样用杠抬约柜。不仅如此，乌撒在这神圣的游行当中触摸约柜时，他就领受了上帝在民数记4章15节明明确确为违反这命令颁布的判决，就是死刑。太过经常解释圣经的人倾向为这场悲剧怪罪大卫，但撒母耳记的作者有不同的聚焦点。你会记得在撒母耳记的这部分，我们这位作者不断强调上帝如何在这段时间回应大卫的忠心，祝福以色列，因此他不大可能要在这场景当中凸显大卫不忠，他而是把责任归在利未人身上。